不是在 马可福音，在唱马可福音，讲到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冲突。那法利赛人是处处找耶稣的麻烦，所以这就引发了这个团契里面有些学生慕道友他们的思考，说这些法利赛人是眼睛瞎了吗？怎么这么傻，都这样了还不愿意相信耶稣。那我也很有感触，所以今天我就选了刚刚读的这一大段经文想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刚刚读完，其实基本上耶稣就是在骂他们，在骂这些法利赛人。但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越读神的话我就越不想讲了。我想说我不想说了，不想再分享了。我不想讲的原因不是神的话太严厉了我不好意思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而是我越读神的话越觉得惭愧，因为耶稣的话好像就在说我，所以我不想讲了。那很感恩神借着经文对我讲话，我也希望今天神对你们说话。那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如此的甘甜，可以滋养我们的心，你的话语也带着能力能刺透我们的魂我们的灵。求主你开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谦卑的来领受，因为只要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那黑暗。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如今非常容易就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有一个很负面的印象，因为耶稣基本上常常就拿他们当反例来教训门徒。但是呢，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这一群人他们是备受尊重的，是地位很崇高的一群人， 好像现在我们教会里的牧师传道人。所以耶稣他当时的责备是非常颠覆性的是很令人震惊的。在耶稣的时代，表面上看这个犹太教是非常兴旺的，因为到处都是犹太人的会堂，那犹太人更是将这个信仰扩展到四面八方。所以当使徒保罗他走出去到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他首先走到的就是犹太人的会堂。那文士是谁呢？文士就是律法教师早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时期，圣经上就有文士的记载，那个时候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那其中的一位我们都应该很熟，就是以斯拉。那他向这个重新归回以色列的百姓传讲神的律法，那神也大大的使用他，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属灵上巨大的复兴。那所以呢，从那个以后，文士就一代一代的向以色列人传讲教导神的律法，直到耶稣的时代。那法利赛人呢，他们跟文士一样，是一群严格遵守律法的人。当时在犹太地有这个圣经学院，就好像现在神学院一样，负责教导律法。其中呢，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教派就是最为严谨的一个教派。那使徒保罗的老师是谁？使徒保罗的老师，对，加玛列，他就是法利赛人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教师。所以在百姓当中，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受到尊重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呢耶稣向他们就是向这些会众公开的来谈论他们。首先呢，耶稣并没有说他们所教的一切都是错的，没有否认他们所教的内容。那在犹太会堂里面有一个位置很特别，是用石头这样的石头凿成的一个座位。那当时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们是坐在这个上面向会众来讲解律法，好像现在教会里面讲台一样。所以呢在这个经文，我们看经文在第三节之前，其实有一个词是很重要的，但是和合本的圣经是没有翻译出来的，就是这个因此。所以耶稣是在说因为 这个他们坐在了摩西的位子上面，所以法利赛人当时的确具有从神而来的这样的职分来传讲来教导。虽然呢之后耶稣他列出了很多他们所犯的恶行，但是他们教导当中正确的那个部分耶稣他也是承认的。就让我想到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时不时的就会出现一些丑闻，就会有一些很有威望或者是很有成就的传道人，那么教导一贯也是纯正的，但是呢突然就被报道出来跌倒了，软弱了，使得很多他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信心软弱，离开教会甚至是不信主了，远离神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真的是会非常痛心。那但我们更加是需要辩证的来看待这件事情怎么弄呢？就是不要因为一个属灵领袖他的软弱就不去理会神托付给他曾经传的那些道。那求主也给我们一个鉴别力，就是警戒自己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但是他所讲的若是神的话，若是来自于神的，我们就应该遵守。那神他也是完全公义的，那虽然文士法利赛人在那个时候常常被撒旦利用去逼迫耶稣，但是当他们圣经讲的对的时候，主也没有因为他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就否认。所以今天我们要遵守的是神的道，是神的话，不要因为人的跌倒而不去做原本我们应该做的那些事。我们跟随的是主而不是人。那紧接着呢，经文有一个但字，那耶稣说他们讲的对，你们要听，但是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身上有三点非常明显的毛病。那第一呢，就是他们能说不能行，道理上都懂，道理上很丰富，但是他们的属灵生命非常的贫穷。律法上明明说你不可以贪心，但是刚刚经文看到他们却私底下侵吞霸占这个寡妇的钱财，或者是现在在讲台上鼓励大家鼓励会众要多读经多祷告，但是自己却没有做好。就好比一个医生他在劝他的病人说你这个不行你不能再喝酒了，但是自己却在酒桌上面喝的很多。那别人看见了就会问他说哎，你怎么这样，然后他就说这些是说给病人听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他们只说不肯动。经文很清楚，意思就是把难处都堆给人家，看见人有困难了连一点忙也不愿意帮。那第三点呢，在第五到七节说他们一切所做的是为了叫人看见，比如做好事祷告等等等等，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那他们都做了什么呢？经文上这里有列出来说，将佩戴的经文做宽，衣裳的穗子做长，喜欢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们拉比。那我想到另外一段经文，在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我们都很熟悉，那里说神要我们把他的话都记在心里面，也要教训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儿女来遵守，无论在哪里做什么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那神的意思是叫以色列人不可忘记神的话，随时的思想。那到处如果到处都有的话，就能够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就好像现在这个广告效应一样。那本来这样做是好的，那以色列人也确实是这样做了。那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你会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就把经文放在经文匣里面，戴在头顶上，绑在手臂上。但耶稣说的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故意将这个经文条做得很宽，来体现自己有多么的敬虔，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爱慕神的话，这些做这些都是为了给人看见。那同样的一段经文在民数记第十五章第38到40节，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自己衣服的边子做穗子，叫你们一看见就记得耶和华的一切命令，并且遵行，不顺从自己的心意和眼目乱跑，像你们素常乱跑行淫一样，好使你们记得并且遵行我的一切命令，又使你们成为圣洁，归给我们的神。那神让以色列人这样做，一看见自己的衣服穗子就要警醒，而且记住神的话遵行。本来是好的，大家还记得那个血漏的妇人，她还伸手去摸耶稣的衣服穗子，所以耶稣他自己的衣服也是有穗子的。但是呢，法利赛人却将这个衣服穗子越做越长，好像是在比赛，好像是要显得，都想显得比别人更加的爱主。那大家看完会不会觉得他们这样做挺可笑的？会吗？其实我在想，我们是否也在生活当中也会这样？就比如说在平时这个并没有怎么看圣经，但是再到教会去到团契才拿起圣经来看，或者是试着闭着眼睛跟大家一起来祷告，或者大家有没有平时在朋友圈或者 Facebook 发一些这个经文，或者转发一些属灵的文章？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里面的动机，是希望有人看见了，能够去教会，别人得益处，他们可以亲近神，这样的原因多一些呢？还是我们内心深处更加期待被人看见了？人看见了能够证明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是有读经的，我是有祷告的。我们都可以自己想一想，我们心里的这个动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这样做跟这些法利赛人是一样的。另外呢，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节期，他们有很多聚会，所以法利赛人一到，他就期待说大家会主动请他坐在首位上，或者是走在路上，他们很喜欢别人跟他打招呼问平安。本来信徒之间这个彼此问安是一个非常互相有爱的一个方式，但是把这个互相彼此相爱的机会变成了彰显自己地位的一个方式，耶稣说这就错了。那耶稣接着讲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那无论是长老、牧师、传道人，或者某某神学博士等等各样的称呼，都是对彼此的尊重。但我们看到这里耶稣他的教导是你们都是弟兄。那七年前我那会儿刚刚读完神学，那个时候开始在 CUCM 全职的开始服侍，我现在可能看上去挺年轻的，那个时候看上去更年轻，跟刚来读书的学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去到一些教会战战兢兢，常常被以为我是新来的同学。那有一次我去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教会讲道，那走到门口，这个姐妹就非常热情地欢迎我要我登记。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的那个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解释说其实我是今天的讲员，然后弄得他也很不好意思那时候于旭也跟我在一起好像。所以这是一个故事然后我也想到有时候讲员可能来到教会就主席或者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就会介绍他，或者是在这个单张 PPT 上就会印着他的名字。我发现我挺在意别人怎么称呼我的。那刚刚陈雷姐说我是宣教士然后后来又嫁了一个姐妹。那我发现如果说写着张雪慧宣教士，我就觉得挺正式的。但如果说人家说我是张姐妹、奔姐妹或者别的，我心中就有个声音出来了。这就是我，这就是人心。其实就是心中立刻就一下子就有个声音，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自己里面的心思意念有没有，是否有骄傲出来，是否有虚荣出来。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那同样的呢，在之后的经文里面 说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那这里的父不是耶稣说啊，你们不要认肉身上的父亲，不是的，这里的父跟师尊是并列的，就是说啊，都是指我们属灵上的老师。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教导，你可以是很好的老师，人都很尊重你，但你必须承认，必须很清楚，你只是一个肢体，你只是学生，唯有我们的主，他才是真正教导我们的。那正如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那里说，就经文我就不重复了，那里的意思就是有谁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每个人都是领受的，所以不用自夸。也就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不会像当时哥林多教会犯的错误一样，他们高举这个轻看那个啊，喜欢一个讲员就去听，不喜欢一个讲员啊，或者我不想听我就不去了。因为呢，如果你这样做，就是让人去取代了基督在你心中的地位，那就是拜偶像了。所以紧接着耶稣他又一次重申了天国的道理，说你们中间谁为大的，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这句话当时是对在场的门徒说的，那今天也是对我们的提醒。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部电影啊，奥斯卡一个老电影叫《七宗罪》，那根据的就是那个天主教里面认为的人的七大原罪来拍的，有点类似啊。在之后的经文里面呢，从十三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大段都是耶稣在说啊，有七个灾祸将会临到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身上。那主耶稣一直在说你们有祸了，刚刚读了对吗？读了好多遍说你们有祸了。这并不是一个诅咒啊，原文中这个祸是一个带着审判性的宣告，有这样的意思。因为耶稣他看见了这些人的结局，当这个宣告出来之后，他的心中是充满哀叹的，好像他在感叹说我为你难过。那在这七段的宣告当中，耶稣用了非常多激烈的词 来形容这一群人，比如说毒蛇的种类等等等等，这些话听上去都非常刺耳，但却充满了主耶稣他的公义还有他的心痛。因为即使是这样的人，主耶稣也愿意为他们来，愿意为他们死，希望他们可以回转。耶稣说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假冒伪善，这个我们太熟悉了。就好像昨天在这个生活这个查经里面，我们当时在座有十几个人，那有一道题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犯了什么毛病，然后我们十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假冒伪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这个希腊原文这个字并没有负面的意思，它就是演员。那演员，一个好演员怎么样才是一个好演员呢？不是你长得好看，而是你演技要好，对吗？演技好，他演就是演什么像什么，那观众看到的不是他自己，不是他本人。在新约里面呢，这个词假冒伪善 hypocrite 出现了17次，都是耶稣他自己说的他赋予这个词一个新的含义，就是指专门指这些表里不一像这些宗教领袖的人。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的都在演戏，当你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状况，就会有不一样的不同的样子。那有作为孩子的你，有作为父母的你，有作为这个在工作当中的你等等。人可以有好几个外面的自己，是别人认识的，甚至是你自己你不认识这个是别人认识的可能也是这个你刻苦经营出来的这个自己。但还有一个你呢，是里面的这个你，是外人不认识的，甚至你自己可能也不太认识内心深层的自己。那在我们家人和熟悉的人这个面前呢，可能常常里面的那个你就跑出来了。在婚姻当中，在家人面前， 你是怎样的人，应该最接近于你内心的那个你。那我曾经在一个年轻人，就是青少年的营会啊，青少年人就是很多很多的营会里面服侍。那我发觉啊，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青少年，他们最受不了的就是父母或者教会当中的人啊，说一套做一套，不真诚这个毛病。他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身上的毛病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被批评是假冒伪善的人，而现在在教会当中可能常见的就是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讲都可以但是做不出来。那求神也怜悯我们。那我们回到经文当中，可以这样总结耶稣他这几段的宣告。那前三个有祸了，是由于这些宗教领袖他们错误的教导，就他们教导错了而产生的。那 后面、这个后面几个呢，是由他们错误的行为而导致的。那首先呢，耶稣说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就是说他们自己心硬， 不愿意认识主，还拦着别人去认识神。那第二条是我们可以想，这些人其实挺热心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就是使徒保罗以前在光照以前的样子，他处处可能去到各个地方，走遍各个地方，要人来信犹太教。但是呢，心里根本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旦被怂恿起来，就会更加严，这个情况就会更加的恶劣。当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些法利赛人不是极力的怂恿这些百姓要来钉死耶稣吗？所以这些被鼓动起来的人，经文上说他们就成为了地狱之子，加倍的可怕。那第三样就是说他们是瞎子领路，带着人也掉到了坑里面。那教导律法却看不到律法的总结，律法的总纲精义就是基督，精义就是要爱人。耶稣这里举例说他们在解经上有很多错误，比如说当时犹太人很喜欢发誓，很喜欢起誓，因为犹太人要守住自己立的这个613条律法是根本守不住的，所以呢他们经常需要夸耀自己做得很好。当有人来质疑他的时候，他就发誓，甚至呢是指着圣殿上中的这个物品金子等等等等来发誓，表明我说的是真的。耶稣很清楚地教导过我们说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那马太福音5:37就说，你们的话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如果你有诚信，你不需要起誓人家就会相信你。如果你没有诚信，你即使你发誓也是没有用的。那类似的，在马太福音15:4-6，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他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孝敬还有照顾父母，但他们却说自己已经做奉献了，就没有剩下的钱了给父母了。所以他们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用一个如此荒唐的理由。那我们信神究竟信的是什么呢？那我们解释圣经，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好好花时间祷告寻求神？那研究了神的话，是凭借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解读神的意思或者是用圣经的话来试图解释我们的行为，可能会让自己内心好过一点。我们会不会看得越多懂得越多，但是你的心却离主越远？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就是特别是对，因为这段经文是对法利赛人说的嘛，特别是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很久参加服事，开始做一些教导的弟兄姐妹来讲。讲完了这个三点在教导上面的错误，接下来呢，耶稣就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行为上也很有问题。那第四个祸，耶稣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猛虫还有骆驼，他们这两个字的亚兰文的读音是 很相近的，所以呢就正好放在一起做对比。那中东地区的人非常喜欢喝甜酒，那猛虫是一种极小的虫子，很容易就掉到了酒里面，所以人在喝的时候呢就是需要过滤一下，所以他们滤出猛虫却吞下骆驼，就说他们不分轻重啊，本末倒置。另外呢，当他们在守律法做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连一些最小的细节，比如说香料什么什么的，他们都严格的遵守要做十分之一，但是却忽略了律法上最要紧的事，就是公义、怜悯还有信实。耶稣说这些话不是没有证据，因为当人有了病需要帮助，他们看不到，却是去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那一个人在晕倒在路边，他们也看不到，是一个一个就这样走过去。那从旧约到新约，神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就是要人全心全意的爱神，与之密不可分的就是要去爱人。但这些熟读神话语的人却不明白神的心，里面没有怜悯，没有公义，也没有信实。第五点还有第六点呢，都是讲他们 内外不一。耶稣又用了两个比喻来说，第一个就是杯盘，就如果你想洗净杯盘，一定会这个不是随便冲冲就好了，是要彻底的将里面外面的这个油腻的污渍都洗掉。第二个坟墓，就是说坟墓外面再好看，但是里面装的仍是这个死人的骨头，满是污秽。那我讲个自己的例子，那自从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多一个孩子东西就多一些，那我们现在客厅里面有好多的东西，那我感觉每天都在收拾，好像也总是收不完。那通常呢，如果我们家会来客人，我们就会多花个十几分钟稍稍微微再弄一下把看得见的地方收拾收拾，那自己觉得 OK 了就好了。那我们家的客厅在下午的时候是西晒，是能晒到太阳的，所以好几次在阳光下面我才看到原来我家里还有那么多的灰尘都没有看见。所以在阳光下你才会发现真相是什么。同样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只关心表面的干净，而不在乎里面的洁净，直到主耶稣他的光照到他们身上的时候，才显出他们真实的模样。耶稣认为的假冒伪善，不单是说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所说的，更核心的问题是一种虚伪的欺骗。那可能我表面上在帮助你，心里却巴不得你失败，我表现的好像很有爱心，里面却带着很多偏见，带着很多小算盘。那盼望今天主的话就好像阳光一样能够照在我们里面，求主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光景是如何，就能回转过来。然后第七点，耶稣说他们表面尊重历世历代的先知，为他们 修建这个装饰坟地，心里却是凶恶。神他差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神差遣了多少位先知到他们当中，他们都是不相信。从第一个死掉的义人亚伯，到希伯来圣经最后一卷书撒加利亚，也就是说全部的义人，直到今天耶稣自己来到他们中间，换来的仍然是悖逆、不相信、杀害，这就是这些人的光景。马太福音很特别马太福音这卷书很特别，耶稣他公开的这个传道在中间是从第五章我们熟悉的登山宝训，就是八福开始的，直到我们今天看的这个23章 七个祸作为结束。所以一个在头，一个在尾。那八福呢是从正面的讲那七个祸呢，今天看的是从负面去解释。解释什么呢？解释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他眼中的好人。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八福里所说的有福的人呢，就是好人的意思。 在主眼中，好人都是从人的里面去看的。人看人看外表，但是神看的是内心。人在世上，我们可能几十年忙忙碌碌的，究竟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去追求一个好的人生，因为电视广告、各种人啊，包括社会的价值观都告诉我们，一个好的人生具备的条件就是啊，有好的外表，有房有车，财富，可以玩得好、吃得好，可以一家人去旅行等等。我们信主以后应该也知道，你拥有一个好的人生，不代表你就一定是一个好人。拥有好的人生，不代表你就合神心意，活在了基督耶稣里。耶稣说的好人，是指我们里面的自己。他提醒我们要常常往里面看，看都出了哪些问题。我想大家都体检过，我们这次回国也有体检过。那体检完了，医生通常会告诉你怎么样。如果医生告诉你，你身体挺好的，你当然会心情很好，很舒畅，高高兴兴的回家。但当你回家以后，你却发现突然心脏病发，被送到医院，就这样差点死掉，当然会很奇怪。你就会，我想你一定会跑去问医生说，你怎么没有查出来？那结果医生告诉你，其实你的检查报告，你的体检报告显示你的状况并不好啊，你有好几根血管都被堵住了，但是呢，我不忍心告诉你，怕你伤心，怕你担心，我想让你开心。我想你会很崩溃，我想你会那个时候就这个大声的跟医生说，我的身体状况，请你告诉我真相。其实耶稣已经把我们的真相告诉我们了，我们或多或少的跟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伪善，里面都是污秽，还有各样的私欲。那要对付这些依靠主的怎么办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谦卑的来面对自己里面真实的情况，然后更是要彻底的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依靠主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处理。当在黑暗当中，我们可能看不见我们身上有多么的脏，如果今天是很黑，我可能看不见我裙子上有块污渍，看不见我身上原来沾了那么多泥。但是在阳光下面，在光明当中，当你看见了，你会不去理会你身上的污渍呢？我想不会的。那求主帮助我们，不仅是看见了，更是要有行动。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首先是要生根，如果这个根生的不对，那剩下的都是空谈，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信主多年，我们的信仰有扎根吗？是扎在了耶稣基督里面，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法利赛人他们一生都在研究神的律法、神的话，一生都在追求圣洁，但是呢，他们的根没有扎在神的话里面，没有扎在基督里。那主耶稣借着责备他们，也是在提醒我们说，真正有福的人，真正的一个好人，是能够扎根在他话语里面，能够听他话就去行的人。路加福音有一段经文很有意思，第六章。那当时耶稣是在安息日治病，那法利赛人处处找他麻烦，想要把他定罪。但是呢，耶稣他转头就开始去教训门徒，其中呢，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比喻，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那盼望我们都能够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听见了神的话就去行了。让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仰望你， 我们感谢你，你曾经亲自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的罪，你受尽了一切的屈辱，你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主，你的话语从过去到现在不断的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但主，我们要在你面前认罪，可能我们信主已经好长时间了，但我们的心却远离你。我们可能追求的是世界上的好东西，并没有扎根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道理上或许会很懂很多，但是我们行不出来，能看见别人的问题，但看不见自己里面的问题，也不愿意去改变。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稳稳扎根在主的话语里面，稳稳扎根在主里面，成为真正有福的人，成为真正神眼中的好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